四，道德与精神分析。我已经说过，除非我们大多数人都成为基督徒，否则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不对社会做任何事情，直到遥远未来的某个想象中的日子。我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同时开始两项工作：一，看看如何将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具体应用于现代社会；二，成为那种知道了就去做的人。现在，我要开始思考基督教关于好人的观念是什么，即基督教对于人类机器的规格说明书。在讨论具体细节之前，我还想提出两个更一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既然基督教道德宣称自己是让人类机器恢复正常的一种技术，我想你也许想知道它与另外一种似乎也做出类似宣称的技术，即精神分析法之间的联系。现在你需要非常清楚地区分两件事情：精神分析学家实际的医学理论和技术，以及弗洛伊德和其他人添加的一般哲学世界观。后者，也就是弗洛伊德的哲学，与基督教直接矛盾，也与另外一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荣格直接冲突。此外，当弗洛伊德谈论如何治疗精神病时，他是以本领域专家的身份说话。但是，当他进一步谈论一般的哲学时，他是以业余爱好者的身份说话。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在一个领域尊重他，倾听他的意见，在另外一个领域却不。我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更愿意这样做，因为我发现，当他离开自己的领域，改谈另外一个我有所了解的领域，即语言时，他是非常的无知。但是，除了弗洛伊德和其他人所添加的哲学内容，精神分析本身与基督教一点也不矛盾。他的技术在某些方面与基督教道德重叠。如果每个牧师都对此有所了解，那也不是一件坏事。但他们并非一直一路同行，因为这两种技术在做完全不同的事情。当一个人做出道德选择时，涉及到两件事，一个是选择的行为，另一个是他的心理装备向他提供的各种感觉、冲动等等。这些是选择行为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可能有两种，要么可能是我们所谓正常的，可能包括人人都有的那类感觉，或者可能包括由于潜意识中出现了问题而导致的极不自然的感觉。因此，对真正危险的事物的恐惧属于第一种类型，对猫或蜘蛛的非理性恐惧属于第二种类型。男人对女人的欲望属于第一种，男人对男人的变态欲望属于第二种。精神分析所要做的，就是除去这些不正常的感觉，也就是说，为人的选择行为提供更好的原材料，而道德只与选择行为本身有关。这么说吧，假设有三个参加战争的人，一个人具有任何人都有的对于危险的普通和自然的恐惧，他通过道德的努力克服了他，成为一位勇敢的人。让我们假设另外两个人因为潜意识中的问题产生了夸大的非理性的恐惧，再多的道德努力也无济于事。现在 假设出现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治愈了这两个人。也就是说，他把他们都恢复到了第一个人的状态。这时，精神分析的问题就结束了，道德的问题开始了。因为这两个人既然已经被治愈了，就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路线。第一个人可能说，谢天谢地，我终于摆脱了所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总算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国尽责了。但另外一位可能说，我真高兴自己在炮火之下也能保持适当的冷静了，但是当然这不会改变那个事实，我还是决定先照顾好自己，尽可能让那个家伙去冒险。确实，感觉不那么害怕的好处之一，是我现在可以更有效地照顾自己，并且可以更聪明地向他人隐瞒事实。这种差异是纯粹的道德差异，精神分析对此无能为力。无论你如何改进这个人的原材料，仍然还有其他东西在发挥作用，那就是这个人在提供给他的原材料上所做的真正自由的选择，要么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要么放在最后。这种自由选择是道德唯一关心的事情。不良的心理材料不是罪，而是病，他不需要悔改，而需要治愈。顺便说一句，这一点非常重要。人类通过外在的行为来判断彼此，上帝则通过他们的道德选择来审判他们。当一个对猫有病态恐惧的精神病患者，出于善意，强迫自己捡起一只猫时，在上帝的眼里，他很可能比一个心理健康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人更有勇气。一个从年轻时就已经变态，被教导残忍就是正当之事的人，如果显出一点微不足道的友善，或者冒着可能被同伴嘲笑的危险，避免做一件残忍之事，在上帝的眼里，他的行为可能胜过你我为朋友舍命。反过来说也可以，我们当中一些看起来很不错的人，实际上几乎没有发挥自己优良的遗传和教养。这样的人实际上比我们眼中的坏人更坏。如果我们受制于不良的心理条件，接受了糟糕的教养，又掌握了希姆莱的那样的权利，我们能保证自己的行为不会那样吗？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被教导不要论断人。我们只看到一个人在他的原材料基础上的选择所产生的结果，但上帝根本不是根据原材料来审判他，而是根据他运用原材料的行为。一个人的心理构成很大部分可能源于他的身体，身体死了，所有的东西都会随之而去，而那个真正核心的自我，那个做出选择，那个根据这些原材料做出最好或最坏的选择的东西，将会赤裸站立。一切我们认为属于自己，但实际上是由于良好胃口的好东西，都会从我们中的一些人身上消失。一切由于疾病或体弱产生的讨厌东西，也会从别人身上消失。然后我们将第一次看到每个人的真实面目，将会大吃一惊。这样就引出了我的第二点，人们往往把基督教道德看成一种交易。上帝说，如果你遵守这么多准则，我就奖励你；如果你不遵守， 我就惩罚你。我不认为这是看待他的最佳方式。我更愿意说，每次你做出选择时，你都在把你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做选择的那个自我，变成了与以前有点不同的东西。纵观整个人生，通过无数次这样的选择，你一生都在逐渐地把这个核心的东西变成一个天堂的受造物，或者地狱的受造物，要么变成一个与上帝、其他受造物、自我和谐相处的受造物，或者变成与上帝、其他受造物、自我处于战争和仇恨状态的受造物。成为前者就是天堂，也就是喜乐、平安、知识和力量；成为后者则意味着疯狂、恐怖、愚蠢、愤怒、无能和永恒的孤独。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向前者或后者迈进。这就解释了我过去常常对基督教作家感到困惑的地方。他们似乎有时候很严格，有时候又很宽松。当他们谈论纯粹思想的罪时，好像他们无比重要。当他们谈论最可怕的谋杀和背叛时，好像你只要悔改，一切都会被赦免。但我已经发现，他们是对的。他们所考虑的始终是行为在那个微小的核心自我上面留下的痕迹。这个痕迹今生没有人能够看到，但每个人都必须永远忍受或者享受它。一个人的地位可能会导致他的愤怒引发成千上万的人流血，而另一个人的地位可能导致他无论多么生气只会招来嘲笑。但是愤怒留在灵魂上的痕迹可能在两者中几乎相同。两者都对自己做了一些事情，除非悔改，否则下次受到诱惑时将更难避免愤怒，并且当他陷入愤怒时会使愤怒变得更糟。如果两者都认真地转向上帝，都可以再次捋直核心自我中的扭曲部分。从长远来看，如果不这样做，两者都注定要灭亡。事情从外面看来的大小并不真正重要。最后一点，请记住，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正确的方向不但会获得平安，还会获得知识。当一个人变得更好时，他会越来越清楚地了解仍然残留在自己里面的邪恶。当一个人变得更坏时，他会越来越不了解自己的坏。一个中等程度坏的人知道自己不太好，一个彻头彻尾坏的人认为自己很好。真的，这是常识。当你醒着的时候，你了解什么是睡眠，睡着的时候却不知道。当你的头脑正常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看出计算中的错误，当你犯这些错误的时候却看不到它们。你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了解什么是醉酒，喝醉的时候却不知道。好人知道善也知道恶，坏人既不知道善也不知道恶。